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做一期这个刑事案件系列。本期案件的名字啊比较厉害，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2016年4月3日，四川省西昌市某县某村的村民陈二嫂，从宜昌市马道镇上的一处僻静巷子里找到了自家的汽车。据这个陈二嫂讲啊，她找到车子的时候，车门没有锁。这辆车是她的丈夫在2天前开出门的。如今车子找到了，陈二嫂的丈夫却不知去向。正在气头上的陈二嫂直接就把车开回了家，却根本不提去找丈夫的事儿。村里的一些知情人呢，对于他们家的这些事儿早已见怪不怪了。陈二嫂的丈夫陈某今年43岁，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啊，这村里的人平时习惯叫他陈二哥。两个人结婚20年，育有一儿一女。这个陈二嫂第二天呢，就跟婆婆说了，说这个陈二姨晚上没回来。婆婆说，她总是晚上又不知道哪儿去了，死在哪儿都不晓得，不管她，那家伙不成器。因为这已经不是陈二哥第一次这样突然失踪了，对此全家人都很无奈。现在陈二嫂大发雷霆，陈二哥的父母虽然心里惦记儿子，但是想到儿子往日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这老两口是一个字儿也不敢多说呀，只能在心头默默祈祷，希望儿子能够早日平安归来。这个陈二嫂懒得把自己丈夫找回来，以往都是丈夫把车开走，丈夫自己回来，但是这一次呢，陈二哥却没回来。因为陈二哥经常出去跑车，因此家人的想法呢，就是看看他这次是不是也跟谁一起出去跑车了，等个一两天再说呗。但好几天过去了，失踪的陈二哥仍然音讯全无，就连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儿子几天不回家，这跟家里也没任何联系，这老两口就着急了，毕竟是孩子嘛。他们一思量，觉得宁可让村里人知道自己儿子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也得到公安机关去查一查陈二哥的下落。通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呀，发现这个陈某啊，之前呢有很多次这个吸食毒品的记录，吸食冰毒的前科啊都有记录在案呢，一个涉毒人员。原来一直让陈二嫂生气，一直让陈家人羞于启齿的那个秘密，竟然是陈二哥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染上了吸毒的恶习。陈某先后两次，第一次因为这个涉嫌吸食冰毒被西昌市公安机关抓获之后进行了行政处罚，在2014年8月的时候，第二次因为吸食冰毒被抓获以后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由于这个陈二哥在强制戒毒1年半之后又复吸，哎，这个让陈二嫂特别生气啊。那么刚从戒毒所出来还不到一年的陈二哥，会不会又因为复吸被抓获了呢？于是陈二嫂来到派出所了解了一下，询问最近2天这个公安机关有没有抓获过体型特征、外貌等等等等的，跟这个陈某相符的吸毒人员呢，想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去向。然而经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抓获的这个吸毒人员里头啊，并没有陈二哥。那么陈二哥究竟去哪里了呢？一个情况引起了陈家人的注意。4月左右，西昌市组织了一次针对有吸毒前科的这个人员啊，做了一次这个摸底排查工作。陈二哥家人推断，陈二哥失踪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这个禁毒清查。于是陈二哥的家人决定先在家等等看，兴许跟以往一样，哎，失踪没几天他就回来了。可是这次他们没料到的是，陈二哥这一失踪就是好几个月呀。就这样拖了3-4个月，这家里人就着急了。你说什么人他失个踪3-4个月他不回复呢，是吧？你好歹有个电话，无论如何都得查个水落石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2016年10月，陈二哥的父母向西昌市公安局正式报案， 请求公安机关帮他们寻找儿子陈某，因为陈某已经失踪五个月了，于是警方开始针对这个情况展开了调查。陈二哥失踪近半年，音讯全无，这样的情况不容忽视。西昌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陈二哥失踪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警方在接受报案之后，围绕失踪者的轨迹、社会关系以及活动情况做了一些外围调查，发现他的亲戚朋友都没跟他接触过，也没见过他。民警还发现，在失踪的半年里，不仅陈二哥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所有的社交也全部中断了。警方通过一些网上的系统查询发现，在半年时间里，陈二哥并没有任何活动的轨迹。结合这几个方面，警方推测陈某失踪的遇害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失踪事件这会儿就已经上升成为了一个疑似命案了。这样的调查结果让每一个民警心头一紧。警方一直非常重视这种命案的侦破工作，那么案件发生以后，局里也非常重视。为了查明真相，尽快侦破悬案，每一位办案民警都卯足了劲儿。那么这陈二哥究竟如何失踪的？失踪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警方找到了陈二哥失踪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也就是陈二哥的妻子陈二嫂。这个陈二嫂给警方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比较朴实、能干、勤劳的农村妇女形象。陈二嫂说，女儿正在读高三，正是花钱的时候，砸锅卖铁也必须把女儿供出来，老人有病要看，儿子也得读书。不论是陈二哥被强制戒毒的一年半里，还是陈二哥失踪的这半年里，都是二嫂独自一人支撑这个家。他开着面包车出去跑车，不论早上晚上，不论风吹雨打，不论是有无病痛，甚至有的时候一天忙的连一顿饭都吃不上，就在车上吃点干粮。那么失踪前的那天夜里，陈二哥开车出门之后又遭遇了什么呢？根据陈二嫂回忆，2016年4月1日，陈二哥是晚上7点多钟跑完黑车回到家的。当时陈二哥说身体不舒服，晚饭之后他还给丈夫冲泡了一包感冒药。陈二嫂反映，陈某应该是在4月2日的凌晨2点钟左右需要开车到火车站去接人。陈二嫂说，她给丈夫吃了点药之后就睡觉了，一觉睡到天亮。因此呢，陈二哥当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的，他完全不知情。你看，事情到这儿就出现了第一个疑点。你看，这个陈二嫂她一会儿说凌晨2点老公出去了，一会儿又说不知情，一会儿又说记不清楚。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陈二嫂才发现凌晨出门跑车的陈二哥一夜未归，手机也打不通了。两天之后，陈二嫂独自一人在宜昌市马道镇上的一处僻静巷子里找到了自家的汽车。陈二嫂向警方反映，这已经不是陈二哥第一次汽车失踪了，以往陈二哥都是藏起来吸食冰毒去了，所以呢，她带着对丈夫吸毒的怨恨，把车开回去继续跑车赚钱，不再过问陈二哥的去向。然而从陈二哥父母的口中，民警却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陈二哥的父母说，陈二嫂自从嫁过来之后啊，就变得很凶恶，各方面作风不太好，自己儿子脾气呢挺好的，天天开车晚上挣钱回来，陈二嫂就管着陈二哥的钱，有多少收多少。陈二哥不管拿出多少钱，陈二嫂都说不止这么点儿，还老骂陈二哥，骂得狗血淋头。自己儿子性格比较怯懦，又不敢还嘴。两位老人说，自己的儿子会吸毒，全部都是因为儿媳妇的原因。原来啊，这陈二哥就是因为陈二嫂作风不好感到生气。你看，他也不敢去说这陈二嫂，一说陈二嫂比陈二哥还凶呢。这种情况让陈二哥郁闷不已，思想啊有点不通了，于是就沾染上了毒品这个玩意儿，以解自己哀愁之心。 两位老人还告诉民警，之所以现在才到公安机关来报警，也是因为儿媳妇陈二嫂一直在阻挠老两口子报警。你看啊，这事儿就变得升级了。陈二哥失踪之后，陈二嫂也没有让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帮忙出去找找。邻居有人就说了，实在不行咱出去找找这陈二哥去吧。可是陈二嫂怎么说呀，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你们呢不许插手。陈二嫂还教女儿去给爷爷奶奶说，就是闺女啊，告诉你爷爷奶奶不能让他们去报警啊，一旦警察调查的话会影响到妈妈的，那么就没有人挣钱供你跟弟弟上学了，知道吗？那么陈二嫂为什么要阻止陈二哥的父母报警呢？自诩贤良淑德的陈二嫂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让警方觉得难以理解。陈二嫂说，自家的车之前在外面跑生意，在陈二哥没有失踪之前，这个陈二哥吸毒就是因为拉这个车，跑车呢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贩卖毒品的人，于是陈二嫂就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就是担心警方查的时候把这些事揪出来，因此呢她要求不找自己丈夫。要说呢，哎，就是因为丈夫很有可能是通过跑车来买毒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觉得丢脸，或者说是会违法，哎，就不愿意去报警。警方听了之后，为了查找这个陈二哥的线索，民警通过调取海量的交通卡口的监控照片，摸清了陈二哥失踪前一个多月他驾车行驶的一般规律。通过卡口的图片能发现，陈二哥在失踪之前可以看到他比较规律的每天出现在从京九乡到进这个宜昌市区方向途经的电子卡口的监控照片。那反复这么对比发现呢，陈二哥这个每天跑车拉货这规律都比较正常，收车跟出车的时间相对固定，没出现任何情况啊。陈二哥最后一次驾车出现在马道镇的卡口的时间是在2016年4月1日晚上7点36分。跟陈二嫂反映的陈某当天晚上回家的时间基本相符。在那个时间点后，一连几十个小时，陈二哥驾驶的这辆车竟然彻底消失了。直到4月3日上午8点48分，突然发现陈二嫂也就是失踪人员的妻子黄某就驾驶这辆面包车出现在了从马道镇往京九乡方向的电子卡口当中。就在卡口抓拍照片的时候，通过仔细辨查，民警发现了异样。黄某也就是陈二嫂在4月3日上午驾驶面包车的时候，他整个精神状态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好也非常憔悴疲惫的精神状态。这个卡口拍摄的这个照片呢，经过放大之后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清楚的看出来。2016年4月3日，这正是陈二哥失踪之后，陈二嫂找到自家汽车的时间。此时驾车出现的陈二嫂为什么会如此疲惫呢？而另一个更大的疑点则来自于车辆本身。在4月1日以前，陈二哥家所驾驶的这一辆面包车，他的副驾驶座跟这个驾驶座位置是正常铺垫了一个座套的，但是4月3号在黄某也就是陈二嫂驾驶这个车辆出现在电子卡口当中的时候，经过仔细比对发现副驾驶座的座套被人为的拆卸掉了，也就是说副驾驶座位上没有座套了。那么这个副驾驶位置的座套去哪儿了？警方推断在这辆车上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可是当警察准备对这辆车进行查验的时候，民警却发现这辆面包车不见了。在2016年6月的时候，黄某就转手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把这辆面包车处理了，也就是陈二嫂把车卖了。转卖的当天他同时又买了一辆同样同型号车型的这么一个车。同一天同一时间，陈二嫂这么一买一卖究竟是为什么呢？公安机关对黄某进行询问，黄某向民警反映，因为这辆面包车车型比较老旧，每年维修费用也比较多， 不利于再用来继续从事客运业务，所以啊，他低价把这个车处理转卖了。那么事情的真相真的如陈二嫂所说吗？民警立即对低价转卖的面包车去向进行调查。被他以低价转卖的面包车，从出厂日期到他最后被转卖才刚好过了5年时间，远远达不到他所说的这辆车已经破旧到不能使用和长期修理的状态。使用仅仅5年的汽车，为何陈二哥失踪之后他老婆就卖了呢？电子监控拍下的车辆照片里，汽车副驾驶的座套为何被无端拆除？驾车的陈二嫂又为何如此疲惫呢？种种谜团还未揭开，而这会儿啊，一个刘姓男子却突然闯进了警方的视线。刘某1968年出生，离异，四川省西昌市某镇某村村民。这个刘某啊，在2016年4月陈二哥失踪以后，就曾经托人查看了一下当时在京九乡河营村附近的一个天网监控设备。刘某想查看的这段路面监控正好是从陈二嫂家出来的一段必经之路，这个刘某就提出需要查看监控设备的时间正好是在失踪人员陈某失踪的当天，而且刘某给出的说辞里面也提到了关于吸毒人员失踪的情况。至于警方所掌握的关于陈某失踪的情况是相同的，经过警方调查，刘某与失踪的陈二哥并不认识，两个人也没有任何接触。那为什么刘某要看这段监控呢？刘某与陈二哥的失踪又是什么关系呢？就在这个时候，民警通过网上办案系统查询，一具几个月前发现的无名男尸引起了警方的关注。2016年4月20日，民警接到报警，称在辖区十坝村一对安宁河畔发现一具无名男尸。经过尸表检验发现，死者头部有钝性外力损伤，由于尸体高度腐败，损伤已经无法判断是由钝器击打而成，还是在河道内由水流冲击碰撞形成。发现尸体的时间距离二哥失踪不到1个月，那这具无名男尸会不会就是那个失踪的陈二哥呢？发现尸源的位置在距离失踪者陈二哥家安宁河流域的下游，那么符合被害人被害以后他失踪的地点，从地理位置上也是高度契合。于是法医在对这具尸体进行解剖查找死因的同时，也把陈二哥的父母通知到了公安局进行血样采集，然后跟无名男尸的生物 DNA 做了比对。那么这具男尸到底是不是失踪了的陈二哥呢？所有人的心都被揪起来了。就在法医紧锣密鼓地对男尸进行检验的同时，一直与陈二嫂接触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陈二哥当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的？他说他睡着了不知道。民警通过了解和调查发现，陈二嫂完全是信口开河，一派胡言。为什么呢？因为当天晚上他所谓的睡着了，警方通过调查之后发现，他当天晚上凌晨3点多都还在跟一个叫刘某的人联系，两个人之间有过很多通话记录。与陈二嫂通话的这个刘某，正是之前想托人查看当天天网监控设备的那个男人。警方发现呢，这黄某也就是陈二嫂，他跟这个刘某啊关系不一般，推测两个人之间应该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过种种迹象，警方推断陈二哥的失踪与陈二嫂有着很大关系。警方通过对黄某和刘某的约谈发现，每次约谈陈二嫂之后，他都会跟这个刘某联系。黄某向刘某说公安机关现在又找他了，又在查这个事儿。然后刘某向黄某反馈说别急，警察问你的时候啊，你就表现得悲伤一点，然后稳重一点，千万别慌。针对这个情况，再结合其他方面的调查，警方发现黄某、刘某两个人有杀害陈某的嫌疑。或许是警方对这个被卖车辆和二人的调查惊动了陈二嫂吧。2016年的一天，陈二嫂突然给民警打电话，一反常态的要主动向民警提供 有关线索。这陈二嫂说，我只知道陈二哥当时身上有2万块钱。他是个跑车的，身上带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哦，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家准备要买车，换个新的。在他还没出事之前，我们就准备要换个新车。要换个新车呢，但他还在吸冰毒。哦，他身上有钱这个事儿，除了你知道之外，还有其他人晓得不？没有，哪个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哦，行，你如果还能想起什么，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对我们来说，你的线索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行，我知道了。这个呢，就是警方跟陈二嫂的通话记录。这家中唯一的2万元现金被陈二哥拿走了，陈二嫂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来呢？此时给民警打来这个电话，陈二嫂的目的是什么？警方分析，可能是之前警方对卖车的车辆进行了调查，这一举动嘛，把这陈二嫂给惊动了。眼看真相就要呼之欲出，陈二嫂就想用陈二哥携款潜逃来迷惑民警的调查。2016年11月18日，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重案组决定对陈二嫂和刘某实施抓捕。将陈二嫂抓获以后，民警在陈二哥的家中把刘某抓获。当时刘某在黄某家的厨房里，抓到刘某以后，民警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他的手跟脚都在抖，抖起巴掌高，就像是发羊癫疯似的。而且很明显就看出来，刘某抖得很厉害，感觉很紧张。与此同时，实验室的 DNA 比对结果也送到了警方手上。经过凉山州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 DNA 对比结果显示，失踪者陈二哥的生物 DNA 样本与陈大伯及其配偶的血样比对，概率是 99.99%。 鉴定结果证明，这具无名男尸正是失踪半年的陈二哥，他的死亡原因鉴定结果却让人触目惊心。陈某最终的死因应该是钝器多次击打头部，导致颅骨骨折，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在大量证据面前，两个人先后向警方交代了2016年4月1日晚上两个人合谋杀害陈二哥，并且开车把尸体抛入安宁河的犯罪事实。那么在黄某、刘某以及陈二哥之间，他们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呢？1996年，黄某在媒人的介绍之下认识了刚从部队转业回家的陈二哥。据黄某说，当时陈某家兄弟很多，很贫穷，就因为他看上了陈某当过兵，长得也帅气，就选择嫁给了陈某。陈家人能够接纳黄某的理由也很简单，黄某身体素质好，劳动力也好，适合农村过日子。黄某成为陈家的媳妇之后啊，村里人都改口叫他陈二嫂了。因为家中的条件不是很好，陈二哥的婚姻生活呢，一直过得不是很如意。在苦日子当中，两个人相濡以沫，倒也过得甜蜜。直到后来，两个人攒了钱，买了面包车，开始跑营运，两个人的生活才开始出现了改观。可是有一天，陈二哥被警方带走了，原因竟然是他染上了毒瘾。第一次被拘留了15天，后来呢，才过3个月又被逮住了。第二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陈二哥被关进了强制戒毒所，强制戒毒1年半。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面，是陈二嫂最为灰暗的一段日子。独自开车挣钱养家的他过得十分辛苦，而就在这个时候，刘某出现了。当时黄某在公交门口跑车，刘某来坐车。聊天当中，刘某知道了陈二嫂的情况，了解到她的丈夫在戒毒所里面戒毒。刘某表示非常佩服黄某，一个女人能够独自撑起一个家庭，了不起。刘某觉得黄某贤惠能干。刘某对陈二嫂的同情与认同，让陈二嫂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你说自己男人吸毒了，还是有人看得起自己的，不像是人家所说的什么吸毒的家庭个个都得远离，最起码还有一个人能看得起他。陈二嫂本可以走出之前的那段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可是当他想到自己在陈家这些年吃过的苦，心里却十分不甘。黄某说，我为了他们这个家卖血卖汗卖泪卖土地，一切都卖在这个家里了，我为什么要走啊？我一无所有，我哪儿都不去。黄某对刘某说，哪怕我跟他离了婚，我们两个也不可能安安心心地走在一起。我们想过安心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让他消失。听了陈二嫂这一席话，刘某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看似贤惠能干的女人竟然对自己的丈夫起了恶念。黄某就对刘某说，我既然敢这么说，我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你以为你回去我们分手，你想都不要想，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永远后悔，永远在河对面两头抬不起头来。这黄某啊，甚至对刘某包括刘某的子女进行了一些威胁。你看到没有啊，鉴于这种情况呢，刘某也坚定了要跟黄某共同实施杀人行为的信心。于是在陈二嫂的协作之下，刘某与陈二嫂一起谋划并实施了这起害人的凶杀案。2016年12月23日，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押解之下回到案发现场指认。儿子失踪之后，两位老人在心中无数次想过儿子失踪的可能性，但今天的结果是两位老人怎么也接受不了的。老两口认为，这个叫黄某的女人胆子太大了，敢在屋里杀人呢。当得知陈二嫂已经被警方押解到现场，陈二哥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当看到熟悉的家，看到车外发生的一切，车内的陈二嫂一下子情绪失控了，嚎啕大哭。一番安抚之后，陈二嫂的情绪就稳定了下来，案发现场的指认工作开始了。陈二嫂的姐姐在得知消息之后也匆忙赶到指认现场。纵然黄某对于自己的婚姻有太多的不满，但是他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也彻底断绝了自己追求幸福的任何可能。虽然警方为了能够尽快完成指认现场的工作加派人手，但是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出现还是引起了现场的小小骚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家面前。陈二哥的父母虽然心里怨恨陈二嫂，但还是默默地去学校接回了陈二嫂的小儿子，希望让孩子与母亲见上一面。在案发现场指认工作结束以后，民警答应了老人这个请求。陈二嫂被抓的那天正好是孩子七岁的生日，黄某也亲手毁了孩子本该有的快乐成长童年，至此何故啊？对孩子有再多的牵挂，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黄某将永远缺席。本期的刑事案件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现场为您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欢迎您来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